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，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收听华生弟兄的见证，见证的题目是我脱离了地狱。在见证的第一个部分里，华生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从小就加入了黑社会，参与了偷窃、抢劫等犯罪的活动。所谓善的山多终遇虎，他后来被公安逮捕，被判刑入狱。坐牢对华生不但没有起什么作用，他在监狱里还染上了吸毒的恶习。到底华生是如何从这样的绝境中走出来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他的见证，我脱离了地狱的第二个部分。
了解内幕的人很难相信，在监狱那样的地方会有毒品流通。从表面上看，当时的香港戒备森严，但是在暗中，贩毒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。白粉成了监狱中改善生存条件和人际往来必不可缺的中介。犯人可以用白粉来购买其他的东西，可以收买别人来替你干活，白粉还可以让做饭的厨师多给你一些饭菜和水果。总之，白粉的作用甚至比金钱还要广泛。因此，在监狱中，无论是吸毒的还是不吸的，身上都会带有白粉。监狱毒品主要是来自那些警察和监狱其他的管理人员，所以犯人吸毒是不会有人告发的。不但如此，警察甚至会为犯人放风而打掩护。每当监狱长巡查的时候，值班警察就会用暗语提醒我们说洗洗地吧，那意思是告诉我们有人来了，赶快把白粉收起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犯人染上毒瘾是非常容易的，更何况对此我并不是身手。在此之前，我曾有过一段吸食毒品的经历，虽然近乎浅尝辄止，但毕竟对毒品并不陌生。记得那是在我第一次从感化院放出来后，因为心情郁闷，很快就学会了吸食鸦片烟。一开始感觉特别难受，头重脚轻，而且很想呕吐。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持续了大概两三天， 当时我以为自己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接触毒品，没想到间隔了一段时间后，我渐渐地忘记了那种痛苦的滋味。那段时间我很喜欢到鸦片烟馆里听故事，烟鬼们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讲述野史异闻，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。这时就会有一些人传过来一支鸦片烟给我，一开始我虽然对这些东西有些戒备，但是心里想吸上一两口总不会上瘾吧。因此每当我赌博输了钱或者心情不好时，我就会到烟馆里去听故事，当然也要吸上一两口，不过我一次都没有上瘾。然而正因为我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，当我在监狱中再一次接触到白粉时，我很快的就开始吸食。而过去不同，牢房中的沉闷和绝望使我渐渐的对毒品产生了依赖，我每天沉溺在毒品中，昏昏沉沉，无忧无虑，没有意识，没有思想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觉得这正是我要追求的感觉。我在这种似睡非睡、似醒非醒的状态中忘却了一切。其实白粉的开销很大，家人探望我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尽办法向他们要钱。我欺骗他们说我需要买日用品，然后把这些全部吸掉。长期吸食白粉使我行销骨立，脸色铁青，弱不禁风，人如鬼形。刚入狱的时候，我的妻子常常来探监，她已经无话可说，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显得十分难过。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了她的无奈，我知道她对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，只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才尽量维持着这种关系。他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开始吸毒，还没有表示出其他的意思，但是纸里包不住火。一年多以后，他看出了问题，由于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他立刻猜出这是毒品所致。在一次探监时，他终于提出了分手。他说我要离开你，因为我不想一生跟着你，我知道你在吸白粉，像你这样即使出来了也干不了什么，我没有办法依靠你生活。妻子的话使我非常震惊，但是仔细想来我也能够理解他。我没有说什么，我只请求他把孩子留下来。妻子走了，我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看我。站在监狱的铁栏杆内，看着他远去的身影，我的心里有些难过，但是我并没有流泪。也许毒品的麻醉已经使我变得十分麻木，此时我连眼泪也没有了。之后我终于被释放了，但是等待我的却是一个破碎的家庭。此时妻子已经离开我而去，我的母亲在帮我照看着孩子。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，我个人仍然被毒品困扰着，我的毒瘾已经越来越厉害， 每天都要吸食一定数量的海洛因。最后我甚至到了须臾难离的地步，每天的早中晚都需要不断的吸食。面对这种的状态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。我想到我的母亲、我的儿子和我的家庭，我知道我对他们负有责任，我不能够逃避这一切。我的理智告诉我，我必须要挣脱毒魔的捆绑，从现在开始我必须要戒毒。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都知道，毒品之所以可怕，不仅在于它对人的身体的毁害，更在于毒瘾的难戒。人一旦陷入了毒魔的陷阱，要凭自己的力量爬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和那些想要戒毒的人一样，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办法。我甚至回到在中国内地的老家，想通过改变环境来忘记毒品的诱惑，但是最终仍然不能够解决问题。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，我多次在母亲的面前用拦着的烟头落自己的手背，我的手背烫伤累累，但仍然没有任何果效。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晚上我告诉母亲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吸食毒品，明天我不会再吸了。但是第二天一早，刚刚从睡梦中醒来，我的毒瘾就马上发作，我又会不顾一切的去吸食。刚刚立下的誓言全部崩溃，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也常常抚心自问，毒品为什么会使我如此迷恋？为什么堂堂男子汉却胜不过这一小醉的白粉？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在我自己的身上。事实上，即使一个染上毒瘾的人，对毒品的依赖也并非如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能够连续十几天不接触毒品，就不会想去吸了。人对毒品的依赖是因着这个世界的虚空。就我个人而言，那种失去盼望的无奈使我离不开毒品的麻醉。我每时每刻都想挣脱毒品的捆绑，我想远离毒品。但是当我萎靡不振的时候，我就想去寻找那些在一起吸毒的朋友。信主以后，当我回头来看过去的那一段往事时，我感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话：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然而我的内心告诉我，我必须要戒毒，我要在这条道路上挣扎地走下去。1979年初，我找到福音戒毒会，寻求他们的帮助。当时在海外华人圈子中，这样的戒毒会很多，他们大多数是由教会主办，教会里的同工在帮助吸毒者戒毒的同时，也将福音传给他们，建立他们的信心，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以致能够更有效地戒毒。我也听说过曾经有很多人在这样的地方获得重生，他们重新寻找回一个新生命。 福音戒毒会的生活很有节奏，早上6:30起床，然后个人灵修1个小时，8点吃早饭，然后聚会，大家在一起读经祷告。这样的聚会每天有3次，分早中晚，每次仍然是1个小时，余下的时间也安排得很充实。上午做一些工作，包括养鸡、种菜、浇花等等，还包括了美化环境。下午就会在一起运动，打打球。举办福音戒毒的教会比较看重对戒毒者在属灵方面的栽培。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弟兄陪伴着我们，带领我们读经祷告。为了跟外界隔绝，像这样的戒毒会大都设在远离市区的小岛上，四面都是大海，环境安静，很适合戒毒。然而即使有福音戒毒会的帮助，戒毒的困难也依然不可低估。每当毒瘾发作时，大家都会十分烦躁，肉体的痛苦使我们难以坚守，很多人想要放弃，想离开戒毒会，有些人甚至从岛上游泳回市里，因此戒毒失败的人也很多。我在福音戒毒会里住了1年多，从我个人来说，我并不是不想戒毒，否则我不会这样的长时间待下去，但是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好。由于我的生命没有改变，我所愿意的事我没有力量去行。神的话语我读了很多，但是却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。整整1年多的时间，我的心态和行为仍然跟以前一样，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也会令人大失所望。比如说，当我跟大家一起吃饭时，我会不顾别人，自己先吃，看见自己喜欢吃的菜就会抢着去夹，连最起码的礼貌也不顾。工作上我也常常偷懒，甚至假装生病不参加劳动。教会的同工发现我的问题后，他们很有耐心地劝告我，那些劝告的话我也听不进去。总之我对这一切渐渐产生了厌倦，我想要尽快离开。直到后来教会的同工们才决定让我离开，他们已经发现到我在上帝面前还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，他们认为让我重新回到世俗中去碰碰钉子，尝尝苦头，也或许对我的生命的改变有所帮助。正像他们预料的那样，离开福音戒毒会之后，我很快的又陷入了毒品的诱惑中。事实上，我在苦苦支撑了3个月之后，便又重新开始吸食毒品。我相信，这次重新吸毒，对家人的伤害尤其大，特别是对于母亲，因为我每一次开始戒毒时都会给他们带来希望，每一次的失败都会使他们伤心欲绝。从1980年到1987年，在离开福音戒毒会的短短7年中，我辗转出入了各地的戒毒所，有时是自己去，有时是被强迫送入，期间也在家人的资助下到农村戒毒。但是我的毒瘾不见丝毫减退，不断地戒毒和不断的吸毒使我越来越灰心丧志，我已经完全的绝望了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的明白，这种情况不仅是毁了我自己， 也害苦了我的全家。1987年的某一天，我因一件小事和弟弟发生争执，接着我们就打了起来。因为长期吸毒，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，我当然不是弟弟的对手。我当时恼羞成怒，竟跑进厨房，顺手摸起一个啤酒瓶，打碎后朝我弟弟冲去。我的母亲目睹这一切，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，她站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然后她把我叫过去跟我说，你如果还承认我是你的母亲，你就要听我的话，从这个20层楼跳下去，这样你还是我的儿子。你死后我会安排你的身后事，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，你以后就不要再回这个家，这个家里的兄弟姐妹已经被你害得很惨了。母亲的话似乎说得很平静，但却如惊雷在我耳边炸响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此刻我心如刀绞，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些话会出自疼爱我的母亲的口。我不是为自己痛心，是的，像我这样的人活着和死去没有什么不同。我所难过的是我的母亲。我没想到我这么多的恶行竟然会刺伤那样爱我的母亲，而且这伤害是那样的深，以致母亲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她情愿让我死去。我相信当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时，她的内心的伤痛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，那是母亲的心在流血啊。母亲的嘴唇颤抖着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看着母亲心痛欲裂的样子，我走进了屋内，草草收拾了自己的行装，走了出来。我朝着养育我的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匆匆地走出了家门。此时街上已经是一片漆黑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华生弟兄的见证，题目是《我脱离了地狱》。当华生染上了吸食毒品的恶习后，他的妻子选择了离开他，他的父母和家人也弃绝了他，他的人生已经是走到了尽头。华生的后来是如何呢？他又是如何认识神，以致他能够脱离罪的深坑呢？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见证的第三个部分。